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尹锡悦检查防疫和治安情况；韩国新增8万余例新冠病例，危重及死亡者创2个月来新高；韩国与印尼举行首脑会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下周度假之前，于29日主持召开新冠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并前往基层派出所访问，检查防疫和治安情况。尹锡悦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疫情再流行速度快于预期，并就目前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尹锡悦说，政府将维持恢复日常生活基调，暂不实施保持社会距离措施。尹锡悦还要求尽可能减少危重病例和死亡人数。他说，为此必须进行科学防疫，并决定将由专家组成的国家传染病危机应对咨询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为新冠疫情应对本部长，负责相关工作。尹锡悦说，将为有针对性的精密防疫做出最大努力，以客观和科学方法评估情况，对必须的部分采取必要的措施。尹锡悦还指示有关当局制定对策，确保国民不遭受新冠检测点不足和检测费负担等不便。尹锡悦还前往基层派出所访问，检查安全和治安情况，并对一线警察进行了激励。以29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85320例新冠确诊病例。此前27日，韩国单日新增病例超过了10万例。不过随后连续2天维持在8万余例。29日公布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是上周五的 1.2 倍，增幅有所放缓。不过由于存在隐形感染者，预计实际确诊病例更多。当天危重病例为234例，死亡者新增35人，危重病例和死亡者均创2个多月来的最高值。虽然每周确诊人数翻倍现象有所缓解，但仍不能掉以轻心。围绕再流行达到峰值的时间和流行规模，专家的意见不一。也有意见认为，目前确诊病例增幅有所放缓，再流行达到峰值的时间将早于预期，且规模也小于预期。防疫当局已着手应对峰值达日增30万例的情况，并加紧确保病床和呼吁民众积极接种疫苗。韩国总统尹锡悦28日与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韩国与东盟国家合作、资源供应链、韩国企业参与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建设等事宜进行了讨论。双方还就印度尼西亚尚未缴纳的 KF-21 战斗机项目分摊费问题进行了协商。尹锡悦在龙山总统室与维多多会晤，这是尹锡悦就任总统后首次与东盟国家首脑举行正式会谈。尹锡悦表示，此次首脑会谈奠定了韩国新政府与东盟的外交基础。尹锡悦政府的构想是继承文在寅政府新南方政策的基本框架，并将合作扩大到外交安全领域。在首脑会谈中，双方首先就矿物资源供应链等经济安全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商定在镍等印度尼西亚的资源和韩国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等领域构建战略合作。为使韩国企业参与印度尼西亚正在推进的45万亿韩元规模的新首都建设项目，双方还就修改相关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协议。尹锡悦和维多多还就印度尼西亚尚未缴纳 KF-21 战斗机项目约8000亿韩元的分摊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商定继续为解决问题保持合作。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式任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李信和为北韩人权国际合作代表， 这一职位此前已空缺五年。李信和将在今后一年时间里就北韩人权问题与国际机构展开合作。李信和在接受以尹锡悦名义颁发的任命状后正式开始工作。首任代表李正勋2017年9月卸任后，北韩人权代表已空缺了五年。李信和表示自己深感责任重大，除北韩居民的人权非常重要外，自己认为韩军俘虏、被北韩绑架者和脱北者问题等也属于北韩人权问题。外交部长官朴振表示，北韩人权问题不是他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政府将为改善北韩人权问题积极做出努力。目前政府正根据2016年通过的北韩人权法积极推进设立北韩人权财团。统一部最近还向国会发送公文，邀请国会推荐财团理事人选，但人权问题是北韩非常敏感的问题，南北关系有可能进一步降温。韩国国防部29日表示，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国防部长官李忠燮当地时间28日在华盛顿与历届驻韩美军司令举行午餐恳谈会，就韩美同盟发展方向交换了意见。现任驻韩美军司令拉卡梅拉以及前司令约翰·提拉利、沃尔特·夏普、文森特·布鲁克斯与会，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郑成照、任浩勇和预备役大将崔秉哲也出席了会议。国防部表示，前任驻韩美军司令强调，包括北韩核岛威胁在内，国际社会正面临各种威胁，韩美此时此刻应更加紧密地保持合作予以应对。韩国防长李忠燮表示，韩美共同认为，为遏制不断提升的北韩核岛威胁，双方保持密切合作至关重要。韩美正推进各项措施，加强联合防卫态势。此前，李忠燮出席韩美同盟财团和驻韩美军战友会共同主办的韩美同盟未来和平会议表示祝贺，并对625参战勇士和驻韩美军的献身精神和所展现的友谊表示感谢。李忠燮当地时间29日将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两位防长将共同评估韩半岛安全局势，并就五月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协议事项的后续措施及提高延伸威慑的实施能力等韩美同盟悬案广泛交换意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表示，北韩通过网络活动赚取最高三分之一的导弹项目所需裁员。纽伯格当地时间28日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上回答北韩网络活动导致何种威胁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美国对北韩的网络活动能力深感担忧。纽伯格表示，继续发展的北韩导弹项目是美国最关注的问题，鉴于北韩网络活动为其导弹项目提供核心裁员，这一问题必须获得解决。北韩对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网络攻击，并在多个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人员是主要的问题。对此，美国已采取各种富有创意性的措施，为取得更实质性的效果，美方将采取更多措施。在谈到北韩的网络活动技术时，纽伯格表示，北韩是进行网络破坏活动的国家之一，北韩对技术进行革新，已拥有通过网络勒索钱财和进行破坏性活动所需的最新技术。在北韩迎来被其称为战胜节的韩战停战协定签署69周年之际，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前往北中友谊塔献花，强调两国的友好关系。据北韩劳动新闻29日报道，金正恩28日前往友谊塔献花。金正恩表示，祖国解放战争伟大的胜利史历历在目，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辉的战斗伟业和功绩永生不灭。朝中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历史，在各种苦难中更加坚实，社会主义伟业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代代相传。当天，赵永元、朴正天、李秉哲等劳动党政治局常务委员和党书记李日焕、国防相李永吉、总政治局局长郑经泽、总参谋长李泰燮、国际部长金城南等高层人士随同前往。金正恩向友谊塔敬献的花圈上写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的字句。 这是继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北韩和去年后，金正恩第三次亲自前往友谊塔。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